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首先是新闻提要。
两位证人公开现身，指证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
调查真相委员会要求彻查所有劳教所。
调查真相委员会调查员申请中国签证。
美国亚特兰大市通过决议，呼吁调查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暴行。
来自西雅图的正义呼声。
日本樱花节的独特风景。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两位证人公开现身，指证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2006年4月20日，法轮功学员在白宫附近的麦弗森广场举行新闻发布会。六周前披露苏家屯集中营惨案的两名证人彼得和安妮公开站出来，指证中国劳教所发生大规模盗卖和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这两位证人说，他们原以为这个最惨烈和灭绝人性的罪恶曝光后能够制止罪恶，那些历史的罪人会受到惩罚，那些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会被释放，生命得到挽救。可是中共转移了所有关押在苏家屯集中营的法轮功学员，并销毁罪证，继续欺骗国际社会和媒体，而且用经济利益来诱惑国际社会，用恐怖威胁的手段来对付所有希望揭露中共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人、机构和国家。证人说，他们只好选择用生命作为证据，公开站出来揭露中共的罪恶。
我呢已经把生死呢置之度外，我希望呢就是用我的生命啊来作为一个证据。谢谢大家。
曾经是一名新闻工作者的证人彼得在新闻发布会上披露，2006年前后，他开始在中国接触一些不同职业和社会背景的人，在和他们的接触中，发现苏家屯这个地方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从2003年到目前为止，他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终于调查到隐藏在苏家屯的这个秘密设施，里面关押着大量的法轮功学员。被关押期间，他们的眼角膜、内脏器官包括骨髓都被活体摘除，然后被焚烧，甚至他们的头发都被做成假头套，还有皮肤脂肪被出售，然后将残骸扔到焚尸炉火化灭迹。
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多集团的多单位的一个共同参与这个盗卖这个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个恶行啊。它这里边呢有劳教所的这个管教，有主刀的医生，有护士，有政府卫生系统和公安系统的官员，我在想说不定还有那个北京中央一级的官员，这个贩卖器官这个黑市中介商，对吧，还有包括海外一些帮助招揽病人的中介机构，这个呢完全是一个呢就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一个超级犯罪。
对于前夫曾经参与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手术一事，安妮在新闻发布会上替他的前夫向法轮功学员道歉。
我和我的前任丈夫是在1999年至2004年之间在这家医院工作的。我的前夫曾经是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手术的一名脑外科医生。我在这里，替他跟你们道歉。
安妮说，她的前夫也曾经提出过不想继续做这种手术，但是那个时候她身不由己，受到威胁。她知道，如果不做的话，很可能她的妻儿老小都会被灭口。他至今也没有走出恐惧，不敢站出来说话。 她说她的前夫如今已遭恶报，正处在癌症晚期，她希望自己讲出真相，替她的前夫赎罪。
由于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打死算白死的政策，法轮功学员的死亡对于中国监狱来说并不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我曾经听我前夫说过，大多数的人他们都是身强力壮的，好多人还没有咽气，他们的器官就被摘除，被摘除后有的人直接就丢在焚尸炉中，没有留下任何迹象。
安妮说，由于在中国受中共媒体的欺骗，她一直不明法轮功真相，完全听信了媒体的造假宣传。后来在国外有机会接到法轮功真相光盘《风雨天地行》，才了解了这些年来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明白了天安门自焚伟案。他的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触发他说出真相。
我想靠我们这颗真心吧，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两位证人表示，知道很多人都知道真相，他们希望通过公开站出来，能鼓励其他更多了解真相的人站出来，共同制止这场罪恶。
这个罪恶啊，它实在是一个最惨烈的一个，现在是一个灭绝人性的这么一个罪恶。我希望更多的，包括是在海外的，在中国国内的那些了解内情的朋友们，你们不要怕，勇敢地站出来，请你们站到这个法轮功这个学员的当中来，他们一定会很好地保护你们，帮助你们的，请你们呢把这个真相啊，把更多的这个消息啊提供出来，能帮助这个国际社会啊能够尽快的这个调查这个事情。
调查真相委员会要求彻查所有劳教所。2006年4月18日，调查迫害真相委员会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要求全面调查中共在过去七年来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监狱、看守所等相关设施。由法轮大法学会和民会网近日联合发起成立的调查迫害真相委员会，计划在今年7月1日中共有关活体器官移植的法律生效之前，完成到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每一个劳教所、监狱、拘留所和医院的调查，并因此要求立即开放所有这些设施，允许调查团进行独立、直接、不受干预的调查和取证。调查迫害真相委员会邀请人权组织、法律界人士、各国政府机构加入调查团，一起进行调查。调查迫害真相委员会主席赵章纪说，过去七年中，我们掌握了大量的迫害资料，其中包括证人、取证对象等。
调查真相委员会调查员申请中国签证。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组成的第一批赴中国大陆调查团的成员，来自北美、加拿大、欧洲和澳洲等地的五位调查员，于2006年4月19日开始申请赴中国的签证，要求进入中国大陆就各地集中营、劳教所、监狱等地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关押、酷刑和活体摘除器官等指证进行调查。根据已经掌握的信息，中共江罗死党正有组织地赶在5月1日之前加紧销毁有关地下集中营的人证物证，为此取证调查非常紧迫。4月19日上午，希望之声广播电台驻澳洲负责大陆新闻的资深记者许林和大纪元欧洲部主编周雷女士，作为调查真相委员会赴中国大陆调查团成员，分别前往中国驻悉尼总领馆和中国驻德国柏林领事馆签证处申请签证，被无理拒签。调查员要求进入中国进行调查的举措受到了多家媒体的关注以及民众的支持。周女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拿不到签证，这本身就证明了中国政府说邀请国际媒体去中国调查是撒谎，中共政权已经完全没有面对真相的勇气了。许林则表示不会气馁，将继续努力，同时调查团仍会有来自不同国家的调查员继续申请签证赴中国调查取证。他呼吁各国媒体、人权团体及医疗方面的红十字会等加入到调查委员会中来协助调查，真正把事实真相曝光于天下。
美国亚特兰大市通过决议，呼吁调查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暴行。2006年4月17日，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议会通过决议，敦促美国国会调查在中国发生的摘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暴行。 决议认为，这种反人类的罪行应该立即引起全球的关注并进行调查，这样的持续迫害应该被制止。决议最后决定，由市政书记将此决议副本传给布什总统以及所有的美国国会议员。
来自西雅图的正义呼声。4月17日上午，法轮功学院在西雅图举行游行集会，向人们展示法轮功的美好。队伍中既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稚气未脱的幼童，但每个人都显得庄重肃穆。游行中揭露中共7年来对法轮功学院的迫害，法轮功学院打出了强烈谴责中国劳教所盗取法轮功学员活体器官的受刑，要求允许调查真相委员会赴中国劳教所调查真相等标语，呼吁人们支持并参与近期成立的调查真相委员会。一位名叫克里斯的西雅图居民眼里充满着泪水说，我的心真的很难受，对法轮功的这种迫害简直太邪恶太震惊了。他还在请愿信上签上了他和全家人的名字。游行队伍吸引了大量路人驻足观看，很多观众在得知游行的宗旨后都纷纷表示赞许，并对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表示同情，对中共劳教所的存在表示担心，希望制止这场迫害。
日本樱花节的独特风景。四月是日本樱花盛开的季节，日本人喜欢在樱花树下载歌载舞，抒发对生活的热爱。2006年4月8日和9日，上百万游客涌入大阪城公园观赏樱花，法轮功学员的仙女舞和法轮功功法演示受到游客的热烈欢迎。一位游客说，没想到法轮功这样美好祥和。一些游客也模仿着法轮功学员练功，有的感到身体非常舒服，感叹功法的神奇。一些游客在看到揭露中共集中营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消息大为震惊，无法理解中共竟对这样一群善良的人下这么狠的毒手。游客们有的表示同情，有的告诉法轮功学员请继续加油。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老师，我们永远支持您。一位初中教师在班上给学生们讲法轮功真相，讲自己遭遇的迫害，这是课后两位学生递给这位教师的短信。
老师，我以前没有现在这样会忍，这些都是来自于法轮功书籍的作用。法轮功的书我看过一两本就心情愉快。给生活一个微笑，铺好自己的路，走好自己的桥，支持您永远安康。
老师，听了你所讲的和我亲眼目睹的，得出同一个结论，法轮大法好，好好好。如果大家都来学，必定自家平安，社会安定，不会有那么多残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而是时候未到。我的老二婶也是练法轮功的，没练前连走路都不方便，现在好了，以前的腰酸背痛全都没了，看起来越来越年轻。有一次，几个身穿便装的年轻警察去抓他，说他练了法轮大法不行，一定要抓到监狱关个10年8载的。我的老二叔是某某政府领导，他就去把老二婶保释出来了。老二婶出来后照样再练，现在越来越漂亮，越看越顺眼了。我永远支持你，法轮大法好，真棒。
火车站发生的小故事。以下是一位大陆法轮功学员自述的亲身经历，讲述他是怎样通过讲真相转变了警察的态度。 那是2000年6月里的一天，我从广州发完货返回火车站，为了赶车从票贩子手里买了一张票，因为当时心急没把包放在验包机上，就直奔进站口。工作人员看到后强行打开我的包，结果发现了大法书籍和练功录音带，马上大叫一声法轮功，然后像对待犯人一样，三个人扭住我的胳膊，按住我的头，拽着我的皮带，同时把那个票贩子也当成法轮功学员抓了起来。当时我的第一感觉是当着这么多人怪不好意思的，但转念一想不对，于是我大喊，抓我干什么？法轮功错在哪里了？我们只是修炼真善人，做好人，凭什么抓我？这时那三个人同时放手，表情也由一脸杀气变得平和多了，但还是让我和票贩子跟着走一趟。进办公室以后，工作人员呵斥着票贩子，又是举拳抬腿要打，又是找警棒。我告诉他们他不练法轮功，只是个贩卖票的，他们才住手。接着他们一边查我的行李一边说，听说法轮功都很穷酸，工作家庭都不要了，可你怎么是个大老板呢？你不像练法轮功的。我说咋不像？他们说练法轮功的都是脸色苍白，两眼发呆，你却脸色红润，神气十足。我说你上了电视台的当了，真正的法轮功都和我差不多。他们其中的一个人不停地打电话，这时我把双腿盘坐在沙发上，跟我对话的那个人说，你别这么做了，一会儿公安分局就来人了。说完拿出一支烟让我抽。我说我们练法轮功不抽烟不喝酒不嫖娼不赌博。他又端水让我喝，这时另外的两个人很尴尬地走了。半小时后来了一男一女，身穿警服，男的见我只是微笑，女的张口就骂那个票贩子，就你练法轮功，又要打他。我说别打，是我练法轮功。女的扭过头来开了枪，你怎么是练法轮功的？你的脸色这么好，精神又挺正常。我就向他们介绍法轮功的好处。女的说这么好我也练，说实话电视上的东西我不太相信。我指着桌上的书说，这书能还给我我就拿走，要不能你们留下自己看，真心学都能修炼。一会儿又来一个警察，他平和地对我说，你真行，还像没事儿一样。你知道吗，刚才来的人当中有一个就是公安厅的，回去会把这当头等大事儿讲，这书都登记了，谁敢给你啊？咱不是说了吗，能留下我自己看。就这样，我凭着对大法的坚定，不断地讲真相，化解了他们对法轮功的仇恨。当天下午，我就坐上了回家的火车。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孩子啊，你在哪里？2000年12月，一个10岁的小男孩，本应和同龄人一样享受快乐的童年，他却勇敢地面对着暴力危险，毅然决定独自一人到北京上访。他叫吕元卓，家住吉林公主岭市，全家修炼法轮功。99年打压法轮功后，他家里的大人们都因为不放弃信仰被非法关押了。小袁卓想，我虽年纪小，可我也通过修炼法轮功受益，也要去北京上访，说句公道话。但是当时的北京上访办已经成为抓人办，上访无门的小袁卓于2000年12月30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起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却遭到恶警的野蛮殴打，又被送进吉林驻京办事处。 在那里，小圆卓遇到了很多上访的吉林法轮功学员。当他们听说了小圆卓的经历后，很吃惊，也很佩服他的勇气。小圆卓大大的眼睛，幼稚却显刚毅的小脸，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办事处的恶警为了逼他说出家庭住址和姓名，用尽了招数毒打他，但最后也只得到了他的化名李新明。后来丧尽天良的恶警竟给他注射了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几天后，小圆卓被叫走，谎称家人来接他，但在这之前，小圆卓连真实姓名都没说，家里也根本没人知道他在这里。几年来，法轮功学员一直多方寻找小圆卓的下落，但一直杳无音讯。小圆卓呀，你在哪里？在中国，有着这样悲惨遭遇的孩子还很多很多。十岁的小君君家住河南周口市，君君的父母和姐姐都是法轮功修炼者，爸爸是位退役军医，只因为不放弃真善人信仰就被非法劳教了，妈妈因为传播真相而被非法通缉，在北京上大学的姐姐也因为上天安门和平请愿而被非法关押。从九岁起，君君就被迫独自生活，即使这样，警察还不时去恐吓威吓这个孤苦的小女孩。不堪骚扰的小君君只好休学，离开家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住在一块儿。然而2001年8月底的一天，小君君被绑架进一辆公安系统的白色桑塔纳轿车之后失踪至今。黑龙江哈尔滨香坊区东北农业大学动医学院博士刘丽梅也是一位法轮功学员，2003年8月12日被万家劳教所迫害致死。他当时在东北农业大学子弟小学读书的12岁的女儿也失踪了，之后杳无音信。孩子，你那原本纯真的笑脸为何充满愁苦？你那幼小的心灵为何饱经风霜？你现在又在哪里？你的小伙伴还在等待着和你一起玩耍，爷爷奶奶还在饭桌上给你留了碗筷。中共制造了这场邪恶的迫害，连无辜的孩子也不放过。然而更令人忧心的是，最近海外媒体广泛报道，多人指证大陆用劳教所、监狱、秘密集中营和医院关押法轮功学员，暗中直接从他们身上活活摘取器官，然后焚尸灭迹。而这样的地下集中营在全国至少有36个。这样的罪恶从2001年初持续到今天。最近地下集中营的罪恶在国际社会曝光后，大陆各地的许多医院都在加班加点做移植手术，声称5月1日后鲜活高质量的器官就不好找了。这对那些失踪的孩子们意味着什么？无法设想。孩子们无罪，信仰真善人无罪，那些杀人的暴徒才是千古罪人。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在冠军和诚实之间做出选择。在美国第四届全国拼字大赛中，南卡罗莱纳州冠军11岁的罗莎莉·艾略特一路闯关，进入了决赛。当他最后被问到如何拼 avowal， 中文意思是招认这个词的时候，他轻柔的南方口音使得评审们难以判断他说的第一个字母到底是 A 还是 E。 解铃还需系铃人。最后主审约翰·洛伊德和蔼地问罗莎莉，你的发音是 A 还是 E？ 其实这时观众已经提示了他正确的答案是 A， 但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是 E。 主审又笑着问罗莎莉，你完全可以获得冠军的荣誉，为什么还说出了错误的发音？罗莎莉天真地回答说，我愿意做个诚实的孩子。当他从台上走下来时，几乎所有的观众都为他的诚实而热烈鼓掌。罗莎莉虽然没有赢得第四届全国拼字大赛的冠军，但他的诚实却赢得了所有观众的心。小聪明也许会给一个人带来一时的成绩和荣誉，但要想获得成功的人生，却要靠大智慧，那就是诚实与美德。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美军少将地心世界奇遇记。地心有飞碟基地，那里还居住着拥有高科技的超人。这科幻小说般的情节在不久前被原美国海军少将拜尔德公开的神奇经历所证实。1947年2月19日，在北极地区某一美军基地内，拜尔德他们朝北方进行飞行探测，不久他们看到地面上的冰雪呈现出分散成直线状的多色光泽，这时飞机无法测出飞行方向。然后他们竟然看到了绿意盎然的山谷，却并没有看到阳光。在望远镜中，他吃惊地发现了地球上本已经绝种的动物猛犸，各种仪器恢复正常，无线电通讯却失灵了。拜尔德发现这里竟然有城市存在，空中还有飞碟。这时飞机失控了，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所吸住。更不可思议的事情随即发生，无线电中竟然传出了英语，欢迎将军的光临。接着飞机平安地着陆了，几位金发碧眼、皮肤白皙、体型高大的人出现了。这些人并没有携带任何武器，而这座城市似乎是用水晶修筑成的，闪闪发光，有规律地发出彩虹般的色彩。拜尔德和无线电通讯员受到热诚的款待，他们登上了没有轮子的平台车，急速奔向灿烂的城市。随后他们走进一巨大的建筑屋内，十分钟后拜尔德暂时离开通讯员，进入一架升降机，向下运转几分钟后开启。他们进入了一间华丽精致的房间，那些人的声音既悦耳又热诚，并告诉他，这个地下世界名为阿里亚尼，这里科技和文化要比你们进步数千年。自从广岛两颗原子弹爆炸以后，我们才开始关注地上的世界，并派遣许多飞行器到地表展开调查。为了不愿再见到人类使用原子武器，派出密使访问超级大国，可是却没有受到重视。我们派出的人在地上世界受到了不友好的待遇，而飞行器也常常遭到人类战机的恶意攻击。现在地上的世界可能会自我毁灭，人类文明之花惨遭蹂躏，黑暗时代将出现，全世界将陷入极度的不安之中。但新的世界将从废墟中再生，我们会协助地上世界的人类重建家园。拜尔德在结束会晤后和在上面等待的满脸狐疑的通信员会合，在两架飞行器的引导下平安返回基地，27分钟后着陆。1974年2月，拜尔德出席美国国防部的参谋会议，所有的陈述都有详细的记录， 并且向杜鲁门总统做了汇报。他还接受了最高安全部门及医疗小组的调查，官方对此严守机密。拜尔德的经历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但这的确是事实。阿里亚尼地下世界的人所说的新旧交替时代是否已经开始了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